好，弟兄姊妹平安。好，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6:25-34。马太福音6:25-34，我来念，请弟兄姊妹听。马太福音6:25，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生于饮食吗？身体不生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可以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话语，能够让我们信心在你的话语上有长进，能够在世上欢喜快乐，不过忧虑的生活，让我们脱离那忧虑的缠绕，过一个荣耀你名的生活，让世人看到我们就是与他们不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也赐恩典给我们。我们仰望你，仰望你自己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得帮助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不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非常高兴我们今天来到马太福音6:25-34了。今天经文的重点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第25就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到了31，主耶稣又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到了第34，主耶稣再次提到，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不要忧虑，这是主耶稣对我们基督徒所说的教导。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遵循主耶稣的教导，就不应该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也不应该为明天忧虑。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经常为我们这一些事情忧虑。在我们物质缺乏的时候，我们为要能吃什么而忧虑。在我们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我们不愁吃的时候，我们又为要吃什么忧虑。所以说忧虑一直是缠绕着我们，忧虑缠绕着我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掌管这个世界，或者说更具体的说，更切合我们实际的说，我们不知道谁掌管我们。许多以人为中心的，以人为中心的认为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命运。如果说一个人能够掌管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命运是掌管在自己手中，那么这个人不应该是个忧虑的人。所以说一个人忧虑，恰恰说明人是无法掌管自己。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太注重眼前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很多时候是一个实用的唯物主义者，不只是认为物质决定思想，我们的思想真实的被物质所决定了，所以我们是唯物主义，是一个非常唯物的实用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思想就是由物质来决定，所以说我们对人的评价就看他物质情况，他开什么车啊，他住的什么样房子啊，他穿的什么样衣服啊，我们就决定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此我们自己也就追求这一切，因为我们以这一切来衡量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能活的到底为什么。上面讲的两个原因其实追根究底只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因为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才会认为自己掌握到自己的命运，当看到事实上自己根本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忧虑就跟随着自己身后而来。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也无法认识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他没有别的可追求的，只能去追求世上的享乐。然而我们要看到世上享乐却没有终结的意义，因此物质再丰富，比如我们在美国，物质可以说在全世界处在物质最丰富的地方，我们甚至每天都是吃山珍海味，甚至我们到处世界各地去旅游，吃遍天下各样的美食，却仍旧为明天吃什么而忧虑。我们衣柜里可能挂着许许多多衣服，挂不下，太多了，却仍然为出门我们要穿什么衣服而忧虑啊！这哪一件好啊，这件也不好，那件全翻出来满床全是，最后还是忧虑，决定不了穿哪件衣服。我们有时看有钱的人，他的鞋满屋地都是鞋，出门的时候不知道穿哪一双，忧虑，哎呀，这么多鞋我穿哪一双更好。这就是世人处在忧虑的状况中，世人是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忧虑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世人在忧虑之中。我讲和大家分享第二个问题，基督徒就不应该再忧虑，当人相信福音认识上帝以后就不应该再忧虑了。主耶稣在这里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天父尚且养活他，野地里的百花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主耶稣是借助自然界中的飞鸟和百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上帝掌管一切，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之中。上帝创造了飞鸟，上帝也供应飞鸟的食物，上帝创造了百合花，虽然百合花生长在野地，从泥土黑泥土里出来，但是它的美丽它的色彩比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还好看。我们就要想到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子造的，当然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子所创造的被创造的人，当然要比飞鸟和百合花更加珍贵。虽然人因着亚当的堕落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不过上帝对人的看顾，对人类的看顾是真实的。圣经说上帝将鱼给好人也给歹人，这是上帝对人类的普遍恩典中的眷顾。而作为上帝的儿女，主耶稣说，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天父所创造的世界，也是天父所护理 护卫护理的世界，而且这位天父就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是一位慈爱的天父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应该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特别是我们改革宗教会，我们改革宗信仰，改革宗信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认定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万物，上帝都有对他有绝对的主权，说白了就是这一切全是上帝说了算，没有一件事发生是在上帝的计划之外的，没有一件发生的事是上帝没有想到的。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当我们认定上帝是那位有主权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再忧虑了。当然我们不可以将主耶稣所说的不要忧虑理解为不要做任何的打算。不要忧虑绝不是农民不要为春耕夏锄秋收冬锄做准备工作，这都是我们人必须做的，是人自然应该做的。当我们做了这些应该做的，而且当我们认定我们所做的是合理的是对的以后，我们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忧虑，将结果放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相信上帝必以他的应许赐下他所要给我们的。许多时候我们讲不要忧虑，把结果放在上帝手中，这样的真理等同于宿命论，因为这句话与宿命论在形式上的确非常相似。然而我们要看到它在本质上与宿命论是完全不同的。宿命论的背后没有一位全能慈爱的上帝，而基督徒我们后面有一位全能又全爱的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更要认识到这位上帝不只是在这里对我们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这位上帝还有许许多多的话，他告诉他的儿女要受他的命令遵循他的旨意。因此基督徒绝不是一个宿命论，上帝对基督徒所发出的各样的应许是在他一系列的旨意和命令之中的，我们不要离开这些旨意，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命令，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命令我们不看，我们只看上帝的应许。虽然每一个基督徒不应该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然而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与十二节中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工作吃自己的饭。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成为世上最勤劳的人，勤劳而认真的工作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美德，这是一件荣耀上帝的事情，而懒惰是羞辱上帝的名的行为。然而我们看到胡牧师你说的不错，但是我还是忧虑，我还是有很多很多忧虑。基督徒仍旧在忧虑的根源是在哪里？这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三个问题。主耶稣在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基督教的信仰与宿命论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根本的区别，或者说的更完全一点，这是基督教信仰与其他任何信仰的区别。就是说基督徒是有上帝国度盼望的人，其他任何宗教任何信仰都没有这个国度的盼望。所以说这个盼望 可以让我们不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不为明天忧虑。过去我们认为不为这些事情忧虑，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活在世上，我怎么可能不忧虑？然而我们要知道，对于天国来说，对于永恒的将来来说，这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一个对天国存有盼望的人，这个盼望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世界这个世界的日子里面对发生我们身边的一切事情，任何事情都无法拿去我们心中的平安和喜乐。这是基督教信仰可以达到的。然而今天的基督徒更多的时候没有看到这样的果效，许多时候我们与世人没有什么区别。世人遇到会忧虑的事，这种会忧虑的事临到我们，我们也忧虑。世人会遇到烦心的事，这种烦心的事碰到我们，我们也烦心。世人会担心的事，我们也担心。如果这样，似乎上帝的话没有真实的果效，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诗篇119:89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开始就说了，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们看到主耶稣最后降上十字架离世之前，他又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问题没有果效，不会出问题，不会在上帝的话语那里，问题一定是在我们人的这一边，是因为我们和世人一样，没有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因为我们也和世人一样，我们的眼目只注目世上的事与物，所以世上的事与物必然揪着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得不为这些事忧虑烦恼。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仍旧忧虑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在30节所说的，你们这小心的人啊。小心的人就会为自己吃什么穿什么而担忧，因为小心的人太看重环境，太受环境的影响，环境稍有变化，稍有难处，就开始忧愁。没有离开唯我主义物质决定思想的观念，岂不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恰恰相反的。基督教的信仰，上帝的话是胜过环境的，是胜过物质的。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的话是真理，是从上帝口中所出来的，世界与世界的万物都是借着上帝的话而有的。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他在格林多后书中也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快乐。一个进入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人，在基督里的信心就会使他的生命升华到一个高度，最后他会轻看自己的生命。当然最初信主的人通常不会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一个人他一信主之初就有这样的信心， 这是上帝特别给你的恩典，你更应该感恩。作为基督徒，最初得救的信心是上帝所赐给的，然而信心的成长是需要自己付上努力的。基督徒信心的成长绝不是坐在岸的椅上等候从天上降下来的。基督徒信心怎么样成长，如何能够基督徒的信心能够成长，是建立在思想这个基础上。这个思想，我在这里这个思想是动词的思想，就是我们要思想，要想。就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当我们看到天上的飞鸟，就要思想飞鸟怎样能够自由地在空中飞翔。我们也可以思想从野地里生出来的百合花，它的美丽为什么胜过所罗门王及荣华时候所穿戴的。我们要思想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主权的创造和护理中所成就的。当我们思想认定世上的一切美善的东西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眼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的重要程度是飞鸟与百合花无可相比的。那么上帝怎么会不顾眷顾我们的生命，怎么会不眷顾我们的身体？只是很多时候，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将圣经所记载的话看作是从上帝口中所出来的话，我们没有把它当上帝所说的话来思想。上帝的话是带有能力和权柄的。那么如果我们认定圣经是上帝的话，就不应该有忧虑和烦恼，因为上帝的话叫我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说到最后，我们有没有这么样的信心？我们信心，我们是不是小信人，还是我们是一个有大信心的人？这个小信的人还是大信心的人，区别就是对圣经是上帝的话所认定的程度。如果我们认定圣经所记载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上帝那里出来的，我们就是一个有大信心的人。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圣经中看到我喜欢的话，啊，这是上帝的话，我不喜欢的话就一大过，那就不是大信心的人。如果我们看到圣经中出现那些我看了很好很好我很喜欢的话是上帝话，只有在一小部分是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小信的人。所以一个人的信心大小取决于我们对圣经是上帝的话所认定的程度。当然我在这里说圣经是上帝的话不是我说了这句话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就是我在心里认定这就是上帝的话，不是我们说了这句话圣经就在我们思想中它就是上帝的话。如果我们认定圣经是上帝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圣经的教训之后就不应该有任何疑惑，特别是圣经明明教训的明明教导的，我们就当圣旨来遵行，比圣旨还要圣旨，这是因为它是上帝的话。圣经明明说不可停止聚会，这是上帝的话，谁还敢停止聚会？这是上帝的话。如果说我能停止聚会，那圣经这句话就不是上帝的话。上是不是上帝的话由我的评判来决定，我认为他不是，我可以停止聚会，那他就不是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说了，我还敢不做吗？我敢不做，就是他不是上帝的话。 所以说如果我们认定，我们有大信心认定圣经所有的话都是上帝的话，我们看到圣经，我们只有一个反应，降服在上帝的话语底下，尽自己所能的去遵循它，照着圣经所吩咐的去行。比如耶稣，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说，就是到了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么我们就不能认为上帝的律法只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因为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上帝的律法一点一画都要成全，那么怎么会上帝的律法只对以色列人说呢？当我们认定上帝的律法只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我们已经不把这个话当作是上帝在说话，而是我来决定上帝所说话的范围在哪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认为律法不再是今天基督徒的行为规范，这是许多福音派教会认定的，因为把上帝的话不当上帝的话。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在新约时间期间，主耶稣曾经对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说话，主耶稣在新约里对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说话，今天主耶稣的话仍然对那些假冒伪善的基督徒说话。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对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以色列人说话，所以旧约的话今天仍旧对那些不敬畏上帝却称为基督徒的人说话。圣经所记载的事件它有实践性，而事件所启示的真理绝不受时间的限制，它是永恒的真理。让我们多多思想上帝的话，努力去遵循上帝的话，做一个有大信心的基督徒。第四点，我想和大家分享今天所看的经文与它的上文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想通过这些联系，让我们对今天的经文有更深的认识。今天的这十节经文教导我们不要为世上的事而忧虑和烦恼，当然经文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在世上生活摆脱忧虑和烦恼，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要对上帝的话有大的信心。然而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这段教训是他登山宝训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从他的上文来看这段经文，明白这段经文与他上文的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的明白主耶稣的教训。我希望大家还圣经还是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开始，主耶稣先讲了真正行善的原则，真正善行的原则，就是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一个真正的善行是一件属灵的事。主耶稣讲第二件属灵的事就是祷告，最后主耶稣以主导文结束关于祷告的讲论。我们在讲主导文的时候说过，主导文前面是三个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后面是三个感恩，为今天今日赐给我们的饮食感恩，为免了我们的债感恩，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感恩， 当时我与大家分享，这是三个感恩，不是三个求，因为这三件事上帝已经给我们成就了，因此要感恩。所以主祷文不是说要我们为今日的饮食祈求，主祷文也不是要，也不是上帝还没有免了我们的债，要为上帝免我们的债祈求。主祷文也不是上帝没有救我们脱离凶恶，要我们为脱离凶恶祈求。今天的经文加强了不要为自己这些祈求的观念，因为我们不应该为世上这些需要而担忧，不要为明天忧虑。主耶稣在32节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因此在这里更清楚的知道，主祷文后面不是三个求，而是三个感恩。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为自己的需用祷告，为自己的需用祈求，我不是说不可以。如何为我们所需要的祷告，如何为我们所需要的祈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中还会有教导。我想到那时候我会和大家进一步分享。主耶稣讲的第三件属灵的事是禁食，在他讲完禁食之后，他讲的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原则，这是马太福音6章19节开始。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一个重要的生活的原则，就是要思想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这是一件永恒有永恒意义的事情。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生活在世上，要将财宝积攒在天上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在世上也是有许多的责任，因为我们在世上也有许多的需要。如果我们没有大的信心认定这是上帝的话，积攒财宝在天上这句话里面充满着上帝的智慧，我们真的很难积攒财宝在天上。虽然这样，但是我们看主耶稣讲完积攒财宝在天上之后，到22节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主耶稣为什么说积攒财宝在天上以后紧接着用这两节经文，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积攒财宝在天上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与我们里面是不是光明和黑暗都有关。到最后，有关主耶稣积攒财宝在天上有一个可以说结论性的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主耶稣这句结论的话对我们有很大的挑战，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也就是说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件事我们没得选择，如果我们不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就侍奉马门，我们就是重这个马门，而不重上帝的国，不重侍奉上帝的事。所以说积攒财宝在天上，可以说作为基督徒只有一条路，只有积攒，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有些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的人希望在地上能够侍奉马门，到天上再去侍奉神，这是条死路。根据主耶稣的教训，我们知道这是条死路，不可能我们在地上侍奉马门，我们到天上去侍奉神，这是一条以我为中心的路，一切都是我的主权，不是上帝在你心中做主。当然主耶稣提出这样的挑战以后，主耶稣是不是就不管了，我给你们的挑战，不是，主耶稣是知道我们的软弱，也体恤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很难做出来。因为当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时候，魔鬼就会在这里攻击上帝的儿女，我们脑子里就会有个思想想法进来，让我们为地上的事忧虑，忧虑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我们明天如何能度过，忧虑我们孩子上大学的经费怎么办，忧虑我们要出去旅行的计划怎么能实现。我们只要一想到积财宝在天上，地上的忧虑马上全会涌出来。如果我们不积财宝在天上，地上的忧虑好像还少一点，一想今天我要积财宝在天上，一想今天我要摆上什么，忧虑马上出来。你不能摆上啊，你明天怎么过啊，啊，你不能摆上啊，你孩子现在已经快念大学了，再过两年就要念大学了，你的钱预备好没有？这是魔鬼的伎俩。只要我们没有完全相信上帝的话，就会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忧虑来占据我们的思想，最后我们一定会把积攒准备积攒到天上去的财宝挪出来，来缓解我们的忧虑。这就是魔鬼的伎俩，就如前面所说的，我分享到今天到现在这个位，不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会在地上有更多的忧虑。所以主耶稣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然后说我们心中的眼睛，如果我们里面的黑暗是何等的大，然后主耶稣说不可侍奉两个主。主耶稣没有停下来，紧接着就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天父都看顾。我们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天父都知道。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大的难题面前，把我们带进到一个不为世上的事忧虑的教训里面。我们如果不为世上的事忧虑，我们能够从世上的事忧虑中解脱出来，我们不为明天的事忧虑，我们从明天的忧虑中释放出来，我们单单的信靠上帝的话，因为他是上帝所说的话，他是有权柄带有能力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大的信心，我们就能够遵循出上帝的旨意，积攒财宝在天上，也能够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真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真的能够进入到你的话语里面，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生活的准绳，让我们单单的思想你的话语，不思想我们的环境，不思想我们地上的难处。我们相信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些事你都知道，你都会帮助我们挪去，让我们信心的看到你要为我们所成就的。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求你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遵循出你的话语来，保守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